在2010年与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各国同意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与工业化前相比二摄氏度的范围之内。其中大部分国家还向联合国承诺或表明了各自的减排目标。对所有事情都要寻根问底的科学家们对这些减排承诺进行了计算，并且发现 即使全部承诺都兑现，也不足以实现将气温上升控制在二摄氏度的目标。这一研究结果为目前正在华沙召开的又一次气候变化大会提供了决策参考。请听黄丽玲的报道。在华沙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柏林、内罗毕和里约热内卢发布了2013年排放差距报告。 环境规划署首席科学家约瑟夫·阿卡莫在柏林的发布会上表示，这份报告是在环境署的协调下 由17个国家的44个科学团体合作编写而成， 探究的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诺和行动与目标之间的差距。
So it's been three years since Cancun. How time flies.
自坎昆气候变化大会以来，三年已经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在2010年这次非常重要的大会上，各国正式同意将气温的上升控制在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2度的水平。随之问题就来了，我们怎样实现这个目标呢？科学家就此做出了一个并不令人惊奇的回答，他们表示， 我们得有一个碳预算，就像我们的家庭有一个预算一样。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在2度的水平之内，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就只能排放一定的碳。也像家庭预算一样，你可以在当下花很多钱排放很多碳，但交换条件是以后得紧缩开支，让排放量变低，反之亦然。
报告指出，如果要将气温上升控制在二摄氏度之内，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高峰值的年份必须控制在2020年左右，届时最大排放量应该不超过4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便为进一步减排铺路。2025年要减至400亿吨，2030年要减至350亿吨，到2050年要减至220亿吨。
由于这个目标是基于2010年就开始行动的前提设立的，报告发现达到这一目标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各国最初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后来在坎昆会议上正式承诺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发展中国家从那时以来提交了一些减排计划， 他们没有用一个强烈的字眼说要承诺减排，但表明了减排计划。大约有100个国家已经表示将努力减缓温室气体的增加或者减少排放量。现在我们要考察的是，在我们的目标与承诺之间有没有差距。现在全球的排放量是490亿吨，到2020年我们需要下降到440亿吨。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对承诺置之不理，那么我们就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到2020年，排放量将达到590亿吨。 好消息是，各国的确做了承诺，科学家们将他们的承诺加在一起进行了计算，创造了4种不同程度的承诺兑现产生的结果。这些结果介于520亿吨到560亿吨之间，离480亿吨到120亿吨之间。120亿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相当于现在全世界所有发电厂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0%。所以结论是，各国的承诺不足以达到将温度上升控制在2度的目标。
So the scientists in this study have added up the pledges, looked at their implications. It's not so clear what the implications.
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广泛行动弥合温室气体排放的差距， 那么本世纪通过成本最低的提高能效、增加可再生能源等途径把气温上升控制在二摄氏度以下的机会将会很快消失，各种挑战也将随之而来。
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if we don't close the gap?
如果我们不弥补这个差距，将会发生什么？世界末日到了吗？暂时还没有。 当我们就走在了一条不一样的曲线上，到最后气温上升有可能不是两度，而是四摄氏度。还有一种情形是我们现在懈怠，到了2020年，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确想控制在两度之内，然后就想赶上来，但是我们必须以双倍的速度来减排。其次，我们必须将减排量大幅度降下来，甚至必须要负排放才行。也就是说，我们从空气中捕捉的二氧化碳量必须大于我们的排放量。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其实不是。通过生物能量和碳储存技术，这些技术一度只停留在纸面上，现在已经开始实践，在原则上是可以实现负排放的。但如果我们采取行动等得过久，我们就会越来越依赖这些技术，付出的成本也会更高。
环境署首席科学家阿卡莫指出，尽管机会的窗口正在缩小，但仍可能通过坚定而迅速的行动，实现2020年每年仅排放4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目标。
How would we then bridge the gap? Well, here's some more numbers for you. I'll go through.
我们如何弥补120亿吨的差距呢？如果我们强力执行有关承诺的规定，那么我们就能够减少40亿吨的差距。如果我们扩大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在二氧化碳之外增加氢氟烃和甲烷等重要的温室气体，而且让更多国家在这方面仅做出中等程度的承诺，又能减少20亿吨的差距。对于还剩下的60亿吨差距，需要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完成。
Unconditional to the conditional pledges which the EU and other parties have made.
报告指出，提高能源效率到2020年可能削减高达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差距。例如，照明用电占全球电力消耗的15%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已经有50多个国家加入了全球高效照明合作项目，并同意到2016年底逐步淘汰低效的白炽灯。通过可再生能源计划，到2020年可以减少10至30亿吨排放量。2012年，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总投入为2440亿美元，全球新安装的可再生能源容量达115千兆瓦。在过去8年中，设立清洁能源目标的国家数量从48个增加到140个，表明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正在加快。此外，改革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到2020年可能会带来4至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效益。
All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ground, policies are reducing emissions.
现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强有力的政策正在减少排放，比如在交通运输业，通过大力减排，2020年有望减少15亿到25亿吨二氧化碳。这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完成，包括快速公共汽车系统。现在有16个国家有这种系统。墨西哥城建成快速公共汽车系统以后，每年减少了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建筑领域，可以采取大量措施。目前已经有75个国家通过了有关电气设备的能源标准和标识规定。如果加强这些标准，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到2020年，这一项就能够减少10亿吨排放量。
2013年排放差距报告尤其指出，在农业领域进行减排大有可为，能够在2020年达到10亿到40亿吨的减排量。如果达到40亿吨的话，就占需要弥合的差距的2/3。这可以通过一些现实可行的农业操作来实现，比如实行免耕农业，也就是说不耕田，直接在前一季作物的覆盖层下播种。这样能减少来自土壤搅动和使用农机具产生的排放。同时，在水稻生产中加强养分和水分管理，可以减少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排放量。在农林业中，在农场和景观中种植多年生木本植物，增加生物质和土壤从大气中捕获和封存的二氧化碳。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